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，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。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，仿佛回到昨日，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。
回想往日的岁月，每一步都有恩典。
现在真好，
岁月正好。
亲爱的家人们，欢迎收听《岁月正好》，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。在今天的故事人生单元，请继续收听《虽至于死》《台月儿传》第26集。
我们在故事中长大，也在故事中老去。
那首歌讲着什么故事？我不晓。
故事人生，用故事点缀你的人生。
他也飞走，山坡开满野百合。
故事人生。
1838年6月，麦都斯自缨前去法国，参观巴黎铸字专家里格昂印刷所，并于7月31号离英返巴达维亚之际，自乔治40号船上致函伦敦会，详述里格昂与台约尔二人中文金属活字之差异。他说：“
台约尔先生铸造中文活字，迄今已能以三先令的价格为每一个中文字造出一个字范和字母。虽然我们不能期待他与他的华工达于欧洲的技术水准，但他最能超越他们的地方，就是他所铸的字形体均匀对称。因此，如果为了铸造活字，而使一个传教士原有的工作受到打扰，是合宜的话，那么就让他用买巴黎活字字模的价格，在当地打造字范，并且让他在得到你们的指示之后，才开始创造一套新的小号的活字。因此，有关巴黎的活字，我的建议就是，等着看里格昂先生提供给美国人的整套活字结果如何。如果好的话，就请他们美国人打造一套，以平常价格卖给我们。如果他们不愿意，那我们就直接订购，我预期应不至于此。再者，如果台约尔先生受到鼓励，准备打造一套新的活字，那么就让他的字体造得比他原先所造的，也比里格昂先生所造的都小一点，也就是一个派卡或英格里的字体大小。这样我们就可以有三种不同大小的中文活字，使我们所印的书可有不同的变化，也可在我们的正文之外穿插批注与注释。
麦都斯重返传教地前的最后来信，促使伦敦会更进一步考虑铸造小字体活字的费用问题。同年8月21日，东方委员会议决请台约尔与恒河外传道部众弟兄商议，打造一套小字体中文活字的好处、可能的花费以及从当地所可能获取的经济支持，并于12月12号致函台约尔细述原委。1839年5月中旬，台约尔率领全家返英述职，这信都还未能予以答复，可能因为台约尔尚未收到，也可能来不及回复。直到返抵英国后，同年10月31号，台约尔自父亲居住的地方写信给理事们，才以四项建议回复了此一议题。返英述职之前，台约尔在书信中虽未直接谈及何时开始铸造小字体， 但是在四项建议中提及，所注小字大约是大字的四分之一。他说，
目前所进行的小字体，四个小字比一个大字稍大，花费自然节省。
可见1839年五月中旬离开马六甲之前，他已开始打造小字体的活字。台约尔全家反应大约两年，直到1842年二月26号返达新加坡。大约一个月后，他给父亲写信，附了一份小字体活字样本，必然也是在反应之前已完成，而且为数不是太少，因为他在新加坡的铸字施工一直要到七月始告恢复。由此可知，当马六甲末期，台约尔所铸的千活字已兼备了大小字体。提携后进，在英华书院、直接布道、印刷部门以及铸造活字等四方面与众同工们共同合作的施工之外，台约尔仍进行两项施工，就是提携后进与圣经翻译。因为引领中国人归信基督是他一生最大的心愿，他特别重视提携后进与圣经翻译，因为唯这二者能将中华归主的棒子传承下去。他在一篇论方法的文章中提及，在当前传教士还不容许进到中国本土传福音的情况下，应如何装备自己以达成使命。学会中文，他发现中国人的语言系统极为分歧，书写文字却是统一。学会书写中文不失为有效的传播工具，并且超越时空，传之久远。至于语言，官话是必要的。此外，传教所在地的方言也是必须学习的。二，善用中文，帮助后学者学习中文，拓荒者将自己学习中文的障碍或心得传承给后学者，既可节省后继者摸索的时间，也可提高自己语文的能力。台约尔制定收集中文的档案计划如下：一、各方言的生字或词组；二、闽南语各方言之间的生字比较；三、闽南语发音图解以及精确的发音方法；四、各方言的文法；五、介词、连接词、冠词等解说；六、成语研究。改进现有的中文圣经翻译，这不是专家学者的责任，而是每一个传教士都应该参与的工作。虽然这是急切的需人参与，却绝不应该仓促的从事，而是积少成多，由圣经的某一经卷开始，比如诗篇或某一福音书。为中国人写作合适的福音书籍或小册，虽然以中文之难学，暂时还不能做得太多，但必须将之列为重要目标。因为现成的英文单章或小册，翻译成再好的中文，加上再好的中国式设计，仍不一定是最好的中文单章。这牵涉写作的内容，许多对基督教背景中成长的人耳熟能详的观念，对非基督教背景中成长的人却不然。我们必须上述的更远一点，包括神的创造、人类始祖的堕落。提携戴一文，1835年十月，戴一文与妻子接下台约尔在槟城的施工。1836年6月22号， 他与妻子分别写信给谭约尔与谭玛丽，论及中文学校教学效果不彰，不能读懂传教士所写的单章。7月19号，谭约尔与谭玛丽以联名的方式回答如下：
我们曾花了很大的心血在中国年轻的孩子身上，信心与耐心都受了不少考验。诚如你所观察，传播福音是我们的主要目标，而我们距离目标却甚遥远。倘若你有比现在更好的方案，我们必然乐于效法。现在你知道中文是最难学习的语言了。12年来，我年复一日，日以继夜钻研中文，发现还有很多要学，就是本地人也如此。无数次我听到如下的对话：你识字吗？一点点。你读了几年书？只有7年，或者只有8年。是的，他们的确懂得很少。亲爱的朋友，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我们能做什么呢？但是只要我们不灰心，到了时候就有收成。我们承认不知道如何建议，唯有盼望你们在目前的运作下继续操练信心、耐心与智慧，甚至在目前有缺欠的方案中横忍，直到你们能找到更好的方案取代。亲爱的，请相信在你们的每一个试炼当中，我们与你们感同身受，在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、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当中，我们与你们同工，仅在神施恩宝座前，也在我们的合一爱中纪念你们。谭约尔与谭玛丽。
受到谭约尔鼓励的戴一文果然更加努力地学习中文。1837年2月15号，戴一文致函伦敦会爱丽丝牧师，表明他采用谭约尔的方法编成自用的中文字典之大要。第一栏为中文字，取自谭约尔所著的10个中文活字。其后各栏为戴一文手书之批注。第二栏为官话读音，系中国教育制度下第一个7年所学。第三栏为闽南话发音，为第二个7年所学。最后一栏则为英文解释。深信像戴一文一样受谭约尔如此身教言教提携的同工或后进，必然不在少数。亲爱的家人们，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要结束了。我是叶兰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愿上帝赐福于你。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。
无数黑夜里，多少痛苦和无助，唯有寻找那份爱，无处能满足。孤单痛苦绝望中，主爱光照我，使我回转归向你，活在恩典里。唯有你，唯有你的爱能满足我的心，唯有你的喜乐充满我你。唯有你，唯有你的爱能满足我的心，唯有你的喜乐充满我你。